现在早餐2块，我们争取这一个小时赶紧结束。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你让我们在这种很热的天气里边，弟兄姐妹还可以这么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是吧？今天真的是愿意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看到以撒他一生他走过的路程，让我们也从他的一生的道路当中来学习，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求主与你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整个暑假的同学是讲什么？圣经人物，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讲人物？当然一方面暑假我们进进出出很多人，对不对？这个不在，所以这样比较容易大家不会跟前面的接不上。那圣经里面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个人物？很多啊，差不多有3200多个。有记下来，是人物，3200多个，有名字的多少个？1200个到1300个，有名字的。那我们这次暑假主日学讲多少个？12个，所以1200个里边讲12个，叫什么？百里挑一，对不对？我们百里挑一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一些目的的。所以我们不是随便拿出来人去讲啊，那这些人真的是有他的特点，有属灵上的意义，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所以讲人物，他跟我们一般讲圣经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讲人？那人就是有他好的一面，有他不好的一面。那中国有一个皇上叫唐太宗李世民，他说过这句话，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个时候没有玻璃，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用铜子做镜子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你的穿戴弄整齐。那如果你用历史作为镜子呢，你就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这些兴盛衰亡的原因。那如果你用别人来做自己的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得和失。每个人你应该从当中学到什么就是好的呢，我们可以去学他们来做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人物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也可以从中我们能够对神的恩典有所回应。那这些不好的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些警惕，可以让我们不去犯同样的这个错误所以我们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圣经人物的学习当中，能够从正反两方面都去看这些人物那圣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这个有点卡通的效果创世纪里边也有很多人物。那我们创世纪里边，如果大家去想有哪些是主要的人物，我们不要想这个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想因为前面是基本上是在讲神的创造人类怎么来的。那如果是从这个拣选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最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那这几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那在我们的一般的印象当中，这些人物里边哪些你觉得是主要人物？你会有亚伯拉罕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一共圣经用了15章讲亚伯拉罕从创世纪的11章到25章都在讲亚伯拉罕。那雅各是不是主要人物？
是，
雅各也是雅各用了11章从25章到35章。那坐在那椅子上的呢？约瑟 篇幅也很长，14章，从37章到50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以撒呢，他从11章，是亚伯拉罕哈，从21章是以撒出生，他到35章的时候他才去世，所以跨度是蛮长的。可是里边真正讲以撒的只有一章，只有26章。所以如果你从篇幅上看，你会觉得他以撒好像在这个创世纪这里边主要的这个以色列的先祖里边好像不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对吗？但是实际上在属灵的意义上，以撒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以色列人呢，一提到他们的先祖，他们就会说这个我们的神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以撒是在里边
活人的神，
是活人的神。对，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个经文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讲以撒。因为那个方弟兄讲了亚伯拉罕，讲了雅各，对不对？那其实以撒也非常非常重要。那大家的印象当中，你提到以撒你会想到什么？他的故事里边他被献祭，对不对？在亚伯拉罕里面讲他被献祭，还有呢，
挖井，
挖完了被人抢，对，抢完了他再挖，对，所以挖井，还有呢，他最后那个给这个雅各和以扫的祝福也有很多人讲，对不对？这个祝福也很有意思。所以其实以撒他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也能学习很多东西。那在圣经里边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讲这些提过差不多19次，新约旧约加起来。那其中一些呢，有几次是神亲自对人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呼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呼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会这样呼求。所以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记载，但是有几次是神对人说的。记不记得雅各这个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地方，如果大家有圣经，你们可以去看圣经28章。我今天没有这个 printout， 因为我在想这个 printout 最后大家也不知道，最后一张纸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查圣经，因为圣经大家总是有。这个28章从第10节开始，就可以看到雅各呢，他出了这个别十八，他往哈兰那边去走，结果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累了，太阳也落山了，这时候他就在那边休息。后来他靠在一块石头上，他就睡着了，睡着以后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他梦见有一个梯子，对不对？立在地上，而且梯子呢，是头顶着天的。那这个梯子上面有什么？
天使。
有天使上去下来。好，那在13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说什么？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所以是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说我是，对不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我要在这里，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给他应许。所以神亲自对人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这是从这个创世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对雅各这样讲过，耶和华对摩西也这样说过，对吧？在出埃及记第3章跟第6章都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说我是耶和华，对不对？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神亲自对人讲，神特别强调这三个人物在这个整个的 啊，属灵意义上它重要的这个程度，所以是神亲自来对人讲。那我们在福音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引用前面旧约的话，他在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有用引用这段话，在马太福音22:32那边，主耶稣说：“神对你们讲过，对，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因为那些人在这个 challenge 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主耶稣就跟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对吧？所以这边当然我们从这个原文上去看，你可以说哦，这个他用的是现代时，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都是活着的，是死里复活的。那主耶稣这边其实讲的也很清楚，对不对？他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所以当主耶稣再去讲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其实不是说你们的先祖他们就死了，这些人在主里边都是复活的人，都是活着的。所以这个神是活人的神。那新约当中呢，也有其他地方提到过以撒。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11是在讲什么？信心的伟人，讲了很多旧约的人物，他们都是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那在希伯来书里边，以撒也被提到，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讲以撒因着信，对吗？所以从信心的角度来讲，以撒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那另外我们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也提到以撒，对吗？他提到以撒的时候呢，他是从应许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这边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谁一样？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以撒出生是凭着应许出生的，因为最开始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说：“将来的后裔要这个像这个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以撒，对不对？他觉得他是在讲以实玛利，其实神说那个不是，神说这个一定要是这个从以撒出生的才是那个得应许的。所以从以撒出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从以撒出生的才是凭应许生的。那我们当今这些做神的儿女呢，在约翰福音那边约翰也讲到说，这等人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这些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个从应许这边出来的是从以撒这边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撒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它的篇幅很少，但是它有它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今天的学习里边能够看出来以撒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那以撒在很小年轻的时候碰到过这个他父亲要献他这件事情。从这件事上呢，我们可以特别的能够看出来以撒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我们要从这个顺服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创世纪22，那这一段呢，那个王群在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段献以撒。那我们现在呢，从以撒的这个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其实主要是他们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那这里边的主角是谁？ 那肯定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是信心的伟人啊，从这边他达到了他信心的高峰。但是呢，这个配角呢是以撒，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配角在这个整个里边的这个他的这个作用。那我们可以一起到这个创世纪22章这边去看一下。那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就叫他带着仆人，带着以撒，就出门。那到了第三日的时候呢，他就让仆人在山下等候。那他带着这个以撒去上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大岁数？100生的以撒嘛，对，这个时候大概10几20岁的样子，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以撒是个年轻人，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扛着这个柴火，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到了山上以后呢，这个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以撒说，这个第七节里边，以撒对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那亚伯拉罕就说：“我在这儿，对不对？”那以撒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问了他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回答的说：“神必预备嘛。”但是你如果从以撒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以撒知不知道亚伯拉罕要干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当这个亚伯拉罕把他捆起来放在地坛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要干什么？
知道，
他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他其实他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但是至少他知道我们是来献祭的。那献祭从他的观念里面要有羊羔的，要有祭物要献上。那亚伯拉罕并没有给他售出一个祭物，那边他可以去献。那个时候他爸爸开始绑他。那我不知道爸爸绑他的时候他什么心情？当然，这个是这个从网上找到的。这个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10几20岁的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慢慢他 figure out， 他如果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劲的话，一般人的这个心态会怎么样？你会反抗，你绑你会反抗。如果他如果你知道他最后是要献你的话，就你可能会想跑的，对吗？那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想这个看这个人的个性，一种是可能就像这里边讲，可能跟爸爸撒娇，对不对？就是你不要杀我，你干嘛要杀我，对不对？干嘛要绑我，对？那这是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只能造成亚伯拉罕心里更纠结。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这十几岁的小伙子如果跑的话，你觉得100多岁的这个亚伯拉罕能不能追上他？那是不可能追上他的，对不对？可是以撒他让亚伯拉罕把他捆绑，以撒最后躺在这个祭坛上，躺在这个柴上。那这边大家我们看这个细节，这边有一个什么？这边有一个羊，对不对？那后来神有预备，对不对？那个羊是怎么样？这那个犄角卡在那个荆棘里边，动不了的，对不对？那是神的预备。但是在这个前面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他的心里，还有以撒他的心里，其实在这里边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回味。如果以撒不是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顺服，他不可能卡到那个上面，对不对？他这个顺服不是一般的顺服，因为一般的顺服是说，父亲对儿女有权柄，在说话的时候底下要听， 但是你也要看他让你在做什么。等他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他爸爸要干什么，对不对？我想这个时候，如果他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他。所以
你怎么晓得他是十几二十岁呢？这里一直讲童子，
对，
童子是比较小一点。
对，因为这个旧约里面讲童子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十几二十岁的年纪。这圣经里面没有讲 exactly 他
二十岁结婚的就是可以叫童子。
哦。
所以我想他那个后来四十岁结婚嘛，四十岁，我想四十岁以前他如果跑的话，一百多岁也是追不上。如果他四十岁，亚伯拉罕一百四了。我想这个一百岁的差距是不可能让他没有跑的机会。我想这里边最主要讲的是，在他这个年纪，如果他想不顺服，亚伯拉罕是没有办法。
有的人猜想，以上可能是三十三岁左右，正好是还耶稣这个上十字架的年纪。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些讲法，因为。在以撒的整个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看到了，你可以说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因为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指向将来的耶稣。但年龄呢，如果你从那个角度去讲的话，因为最后主耶稣献上的时候确实是三十三岁半了，对不对？那
还有那只羊羔，一岁多的羊羔，但是不至于脚那么长，被那个树枝给卡住。
那要看荆棘怎么长的。所以我在想，对这个具体细节的这个圣经里边没有记载这些。那我想关键是我们从这里边看到他的顺服。那以撒的顺服呢，不仅仅是这一件事情上，他后来在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他的婚姻上，他有没有顺服？有哈，对，你可以说那个时候好像这个，是不是古代这个父母在婚姻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这个后面你可以看圣经里面，很多人也不听父母的，以扫也不听啊，对不对？都是自己娶嘛。那可是。以撒非常顺服，那是亚伯拉罕派了一个老仆人去本家那边把利百的家找回来，他就顺服。在婚姻上他也顺服。后来他在这个给这个以扫跟雅各祝福上，其实他也是一个顺服，因为他心里边他是喜欢谁？他喜欢以扫，对不对？利百家喜欢雅各。那后来他发现祝福错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哎我来把他反过来，他顺服啊，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以撒我们从他的这个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顺服啊。那刚才陈伯伯讲到这个主耶稣，其实我们从以撒的顺服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主耶稣的顺服。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山上。那有些人讲这个是后来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但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考证啊。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也可以，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献祭，后来主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被献祭。你看这个前面这个以撒背着这个柴，对不对？你有没有让你想到主耶稣最后是背什么十字架，对吗？在他受死之前，他也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走的那条路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是这样。后来被献的这个羔羊是被荆棘捆住的，对吧？被荆棘缠住的。主耶稣后来是头上是什么？荆棘的冠冕啊。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主耶稣对父神的绝对的顺服。这边也是因为以撒对亚伯拉罕绝对的顺服，所以他才愿意躺在那边被献杀。所以他并没有按他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按人自己的意思，他会跑掉。就像主耶稣后来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说：“神啊，这个要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一个完全顺服的这个榜样。所以我们从以撒被献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以撒他的顺服。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顺服的时候，顺服容不容易？
不容易。
顺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功课。那我想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顺服上呢，我们第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只有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顺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一点。那讲到顺服，我就想到比如说在我们职场当中的顺服，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职场的顺服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像过去好像这个上下级就是这么定的，好像顺服就顺服。现在人在职场当中没有那么容易顺服，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在罗马书里边保罗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那些在职场里面做老板的，其实他们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这个教导来讲的话，我们应当顺服。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借着这些学习，我也提醒自己，这个在工作当中有时候真觉得现在好像这些印度同事们觉得很难顺服他们，对不对？但是我想神也是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因为这个就是环境和这些困境其实是神允许，神把我们放在那里边，让我们当中学一些功课。那家庭当中的顺服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哈。如果家庭当中顺服容易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离婚的，也不会那么多这个家庭需要辅导的。婚姻当中的顺服也应该顺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前一段查以弗所书，对不对？哥罗西书里面都有讲到妻子应当顺服丈夫。所以这个家庭当中的顺服也是对整个家庭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祝福。当然这个姐妹们一听顺服，但其实后面还有讲，对不对？那当然做丈夫要爱妻子，所以这个是一体的两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也应该注意顺服。那教会当中的顺服呢就更不容易，因为你在家庭当中至少夫妻在一起很久，对不对？那在一起时间也比较长，彼此比较了解。那可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对，我们有不同的习惯，那我们怎么能够顺服？那在以弗所书5:21就讲，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教会当中应该彼此顺服，虽然我们之间会有不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但是彼此顺服在教会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让教会能够和睦，教会能够有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点。所以顺服应当是我们从这个以撒这里面学习去绝对的顺服，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职场、教会，我们都应该学习顺服。所以这个是以撒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以撒这个顺服。那现在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26，这个是创世纪里边主要讲以撒的这一章。那在这一章里边 我们可以来一起学习以撒的另外一个可以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借鉴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整个成圣的道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刚刚过世，以撒开始独立去面对他后面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必有一次饥荒，大家记得对不对？后来亚伯拉罕碰到那次饥荒以后，他去哪？
埃及。
他下到埃及去。那这个时候又有饥荒，那以撒自己的这个，如果他从他以前的经验去想的话，或者从人的常理讲的话，当你这个地方有饥荒的时候，你通常你一定要逃难，对不对？没有吃的了，这个地方。那埃及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有粮食的，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去想去哪？会想去埃及，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那埃及是在南边。那后来这个以撒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基拉尔，他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从后边去看的话，他没有下到埃及去，所以他就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走到那儿的时候呢，耶和华开始向他显现。耶和华跟他说什么？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后来以撒真的没有下去，他也听神的话，他顺服，他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神跟他说，说你寄居在这个地方，让他留在这个地方，那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坚定我与你父的约，对不对？所以这边耶和华又跟他重申了前面那个约，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向他显现，应许神与他同在。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留在这个饥荒的地方？只有埃及才有粮食嘛，对不对？如果以神的常理的话，我们都不会留在一个没有这个粮食的地方啊。所以location 是很重要。但是以撒他是顺服，他凭着他的信心顺服，所以我们也从当中能够希望能够学习到啊，其实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是需要凭着信心的，顺服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以撒他才能够最后什么，他住在了基拉，他不是说只是停一下完了再接着往下去，他最后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他开始自己面对人生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刚刚开始一个他自己要做主的时候，碰到了这么一个饥荒。可是神在这个时候对他显现，给他一些特别的启示，那他也听神的话，他就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住在那个地方呢，并不是就一帆风顺的，这时候他就面对了很多的挑战，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身上的软弱。大家可以从第七节开始看，第七节那地方的人就问到他的妻子，他就说什么，那是我的妹子。你读这个的时候立刻就想到，哎，他爸爸也好像也说过这种话，对不对？这儿子跟爸爸还真的很像，对不对？那他爸爸也是这样。那可是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讲出了他的原因，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这是真正挑战刚刚开始。一般我们人想这个妻子容貌俊美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想至少不是坏事，对不对？所以他但是 自己从以撒他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是坏事。那他的角度是什么？他说我想，我心里想，对不对？所以他心里想，他说这些人会因为利百家的缘故把我杀了，那些人并没有来杀，对不对？可是他心里想，所以是一些他心里的忧虑，他心里的惧怕，从他自己那边来的。嗯，我想这种惧怕你怎么能够去除？其实神前面刚刚给他应许，刚刚跟他显现的，对不对？说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坚定我与你父的约嘛。可是他这时候他为什么会怕呢？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圣经里边讲这个神刚刚跟他讲话，对不对？神的话应该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应该是带着你走的嘛，你不应该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讲脚前的灯，那个灯是那时候灯是什么的？肯定不是电灯，对不对？那个时候灯，看那个我们那个第一章里边那个 slide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没有蜡烛，小油灯，小油灯，那个小油灯，你想，它照明的距离远不远？很有限，对不对？所以其实神对我们的带领也是，可能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想，哎，神，你恨不得把这个整个，从古到今，甚至到未来，全都显现给我，我才有信心。其实神对我们的带领不是这样的，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照我们前面那一步。所以对神的跟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只能看到这一步啊。但是你要凭着我们的信心，能够来一步一步，能够来跟随。所以他自己就想办法，他自己想办法，什么办法？他就说谎了，对不对？他说谎了，说这不是我妻子，他说这是我妹妹。啊，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从他的血缘关系上来讲，这也是他的妹妹。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时候是在希望借着这种讲法能够来保住他自己。而且他这个讲这谎话讲的时间是短还是长啊？啊，这边讲他在那边住了许久，这个王亚比米勒才来找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很久人家才发现他，而且是发现他跟利百加在一起，这个我很亲密的互动的时候，这个王就来找他。亚比米勒说，对不对？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妹妹？那以撒就老实交代，他说：“我心里想，对不对？恐怕会因他而死。”所以他也把实话告诉人家，就是我怕，对不对？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碰到了这些挑战的。那他碰到挑战的时候，他自己是想通过这种自己人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但是他知不知道这样讲是不对的？知道了，对不对？其实人很多时候我们讲谎话，说我们明明知道是错的，可是我们就是还是去做，就跟保罗讲的一样，对不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是由不得我。所以人我们其实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我们从以撒这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那我们自己真的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怎么应该把神的正直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的信靠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功课。所以他碰到了很大的挑战，对不对？那他不但碰到了这些挑战，他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受到了逼迫。当他住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耕地。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耕地上，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祝福？是不是能够看到神与他的同在？ 因为他在那边啊，耕地的果效是什么？本来是饥荒，可是他种下去，他的收成是什么？百倍的收成。所以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是赐福给他的，而且他就什么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他的家庭人口也多，最后也富足啊。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会让人很羡慕，对不对？看到神的祝福，看到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腓力士人怎么样？嫉妒他啊，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牛啊羊啊，还有仆人，腓力士人就嫉妒他。这个嫉妒之心，其实我们有没有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看到？当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后来他们也是人口众多，这个极其的强盛，对不对？那个时候埃及人怎么说？他说看呐，这些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啊，又比我们强盛，那我们就什么用巧计待他们，最后就派督工去辖制他们，让他们成为奴隶。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人的那个嫉妒会带出了一些非常非常这种坏的果效。我们这个也都很熟悉，这个扫罗跟大卫，对不对？那扫罗为什么嫉妒大卫？不就是因为那个百姓唱什么，他杀了千千，大卫杀万万，那他一听，对不对？嫉妒的心，嫉妒就让人会去带出一些恶果来。所以这些腓力士人嫉妒他，嫉妒他以后，这些腓力士人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亚伯拉罕在那边也挖过井，对不对？那腓力士人把那些井都塞住。
应该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去挖出来的井，他们那个地方以色列最多的是什么？石头嘛，对不对？不但给你填上，最后再给你把石头都弄上，但是这井就没法用。而且这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对他说什么？你离开了，他不让你在这儿住了。你本来在这边住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整个是越来越壮大，对不对？那亚比米勒就把他轰走了。他的原因是你比我还强盛，是像不像埃及人干以色列人一样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并没有去抗争，他没有说这个地方地都是我种的，我花了这么多力气收了百倍，你把我赶走，我去哪？他就怎么样离开。所以我们看到以撒他的这个性情很这个温柔的，他非常的这个谦顺，所以他就离开。他去了哪？他去了，他本来是住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去了旁边的这个谷里面，旁边山谷里面，基拉尔谷。他到那边呢，就搭帐篷，住在帐篷里。所以，他就离开啊。所以，虽然神给他有祝福，但是也因此让当地人产生了嫉妒，对他逼迫。那这个逼迫呢，我们看以撒的反应，对不对？他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他做那些井被塞住，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怎么样？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他没有说你把这个堵住了，我就怎么样？他还是把那个井又挖出来，那个井是因为他挖出来以后，那些腓力士人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他已经被赶到这个这个山谷里面去了，所以他去把亚伯拉罕原来挖的井重新挖出来，但他的仆人呢是在加尔谷里面，就是他们新去的那个地方又挖了井。但他们挖了一口新的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又发生什么事情，人家就来与他争竞，所以他才说这口井他起名字就叫什么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 他就把这个井又给了那些人，啊，那以撒仆人又挖了一口井，挖出来以后呢，还是这些人又来跟他争，争了以后他说什么为敌西西拿，他又把这个井给他们，而且呢，他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撒这个人，对不对？他挖了井，别人来争，他不跟别人起冲突。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挖井，我发现他真是挖井的专家，他每挖一个就有一个。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挖出活水井来不太容易，他真的是有这个神的同在，有这个神对他特别的带领，他才能这样去挖。可以从22节我们可以看啊，他又挖了一口井以后呢，他们就不再争了。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什么？利和伯。利和伯是什么意思？宽阔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在处理整个这件事情上的时候，跟腓力士人啊在挖井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些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过程。前面两口井，对不对？一个叫相争，一个叫为敌。最后是宽阔，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对他的带领。那神对他的这种带领是因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不跟别人起冲突，对不对？所以当这个腓力士人逼迫他的时候，把他从这个加尔赶出去的时候，他到了加尔里边住帐篷，那跟他在加尔那地方种地收百倍的时候不一样的，可是他依然可以活出神的见证来。就好像这个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在被逼迫，可是他也其实他富足，前面收百倍的时候他可以的，给他赶到这个谷里边他也可以，所以其实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撒他知道神给他有应许，是这个神对他整个的看顾他都很清楚。所以从以撒的生命当中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温柔，是这个温柔的这种个性，是一个很宝贵的个性。就像这个八福里边主耶稣也讲，对不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看这个后来以撒真承受了很多地土，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冲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逼迫。其实以撒他所做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这之后呢，以撒就往别示巴去，这个时候已经都整个事情都平和下来，他就从这个地方，从加尔后来到加尔谷里面，那后来就上这个去了这个别示巴。那他到了别示巴的时候呢，耶和华又再次对他显现。所以那天晚上耶和华跟他显现，而且又跟他说什么？再次坚定他那个约，对不对？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我呢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就在那边筑了一个坛，这个求告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真的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碰到了一些逼迫，虽然碰到了这些挑战，可是他因着耶和华给他的应许，他紧紧抓住啊，神真的是赐福给他，神也真的是特别的与他同在。那个表示快，所以我突然看我这边 OK， 我就拼命往前赶。所以其实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一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虽然面对这些逼迫，可是他可以来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才能够坚持得住。所以，我就想，因为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工作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大的变化。那我总是觉得好像神给我设了一个环境，让我学一些功课。虽然不能说是被逼迫，但是那个环境真的是让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像三个星期前，我的一个印度的一个 peer。他也受不了，他走了，就是他自己也受不了我们那环境。然后他走之前跟我讲，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人待的地方。他说他每天早上起床，他就想一件事，他说我今天要不要去上班。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他离开我们，这个他不想在这个组待了。所以但是有些环境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无奈。但是我想我在这个查这个以撒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想，其实以撒在整个这个基拉尔这个旅途当中也受到了很多的不公不义的待遇，但是他能够持守，他也不跟他们相争。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跟印度人吵一架，所以后来我想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虽然这一年多很艰难，但是我也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其实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不要做了，但是很多时候在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真的给我开路，让我一些这个的 project 做的就是虽然不是那么的平顺，但是到最后都比我想象的更准时的能够 deliver。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因为我本来在这个组是新的，但他们这里边本来就是结构就很乱，所以他连他们自己人都受不了。我走的这个同事在这边可能干了十几年，说他也受不了，因为这些新的 leader 进来他觉得受不了。但是我看到神真的是有恩典，现在还能够一直撑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神特别的看顾。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工作、家庭还有教会的这种 balance 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了这个神的手在里边。那我们看到这个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坚定了那个约。那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终以撒是得胜的。这整个这是一个以撒他成圣的一个道路。他得胜，我们可以看到26节，亚米底勒带着他的这个军长，就是他的这个管军队的，对不对？还有他的这个朋友，都来见以撒，而且呢。见以撒的时候呢，他说什么？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不如我们起誓立约。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以撒一直在退缩，以撒没有反抗。可是从外邦人的角度去看，他们从这里边看到了神的同在，所以其实以撒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而且这个王还耍赖，对不对？他说我们未曾害你，把那井全都填了，挖一口就抢一个。他还说我们未曾害你，还一味的厚待你啊。而且呢，那人挡住了，对，他说而且什么，我们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他就说你离开这个地方，他不让他住在那地方。结果他还说，哎，你平平安安的走。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对不对？其实你看，从外邦人也可以看出来，哎，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以撒并没有跟他去说，哎，你这个说的都是谎话，你明明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去翻以前的旧账。 看到吗？以撒他就 move forward， 而且还什么摆设宴席，请他们好吃好喝，对不对？完了也让真的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他反而是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那以撒后来在这个地方就又挖了一口井，对，而且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别十八。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真的是以撒的这个整个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很顺服，因着他的信，对不对？那当然他也有经历软弱，因为他怕死，他怕别人因着他的态度把他杀了。但是他后来转为刚强，他转为刚强的原因是因为他信靠神，有神与他同在。那也因此他也得到了这个神的祝福，收百倍，对不对？所有挖的井全都挖出来，而且是活水井，所以他是一个得祝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从他最开始信到后来他最终的得胜，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命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最终以撒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他能够活出这个真正的爱，是因为他这个真的把这个神的形象能够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对不对？那我就特别想到这个我们这个团契的小组，我们叫活出爱。那真的我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看到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爱，彼此互相的这种帮助跟支持，让我们真的从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这种爱。所以这种生命见证才是最有力量。但是我们也真的是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这个一蹴而就所以但是我想这个教会也在一直在推广这个读经的计划，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做这种生命的转变，帮助我们从原来是喝灵奶的能够变成吃灵粮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希望越短越好，因为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这个吃奶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你如果比如我们活70、80，其实喝奶就一年两年。那相对我们人生来讲，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成长的就稍微慢了一点。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教会推动的这些新的读经的计划，我们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我们小组是在用那本书，真的每个星期都在查，所以我看到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启发，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能够借着这个以撒的一生，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应当学习、我们应当借鉴的地方。好，那时间刚刚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从以撒的一生能够看到神你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你的儿女的身上一直的带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主你能够让我们刚强，而且主我们愿意就学习以撒，能够完全的信靠顺服你，把我们一生当中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困难，我们都摆在你的手中，求神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个人。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谢谢谢谢。哦，我知道
太热，
我知道你为什么选以撒。
他为什么？我下星期就应该没有这么热。这个星期实在太热了。